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弟兄姐妹平安。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我们都在讲约书亚记，在讲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教会这几年真的在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教会的职堂拓荒是我们没有走过的。几个月之后，教会将有一个独立进行主日崇拜的并领人归主的西北分堂。等一会儿我们就会为四个西北分堂新立的小组，为他们来祷告，为45位已经明白愿意委身在职堂施工中的弟兄姐妹来祝福。盼望今天我们不只是职一个堂，职堂将成为我们教会的一种文化，一种常态，应承华人教会将成为一个生崽子的教会。阿们。以教会为本的宣教是我们向来没有走过的路。两年前我们已经为这个属灵的看见开始祷告了。宣教一定要以教会为本，教会不能只是参与拿些钱来去支持宣教事。宣教首先是我们教会自己的弟兄姐妹起来直接参与宣教，特别是对那些未得子民的宣教，感动就行动。这就是为什么今年我们会有20多人先后去了缅甸、柬埔寨、中国宣教的原因。这是我们教会从来没有走过的路。教会想继续倡导小组进入社区，鼓励大家更多的打开自己的家门，来请你的灵舍进到聚会中来。这是我们向来没有走过的。我们的教会不应该只是卡莫116大街上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而是要渐渐成为进入卡莫、兰斯维尔、菲雪斯的每一个社区的血脉。我们教会的公共名片不能只是告诉大家来啊，来到教会来聚会。我们有一天的公共名片要告诉大家，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就有你需要的小组。西区职堂已经奇妙的成功的带领了教会半数的小组更新重整。今天我们已经产生了8位新的小组长和团契的负责人，等一会儿我们也要为他们来祝福。我们要特别感恩的，如今菲雪斯已经有了新的小组隐基地，这是一个非常好听的蛮有属灵含义的一个名字，有义兵牧师和李霞师母他们来代理。他们的服事的重点是教会以外的信徒以及有心寻求神的慕道友，一开始就起点很高，职堂之前先知小组。所以我挑战他们，1-2年或许是一个小组，3-5年就是一个教会。现在他们正在招募同工，圣灵如果感动你，你就去配搭，教会全力支持。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得我们和我们的教会这几年就是在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所谓向来没有走过，不是要我们大家摸着石头过河，而是要我们走一条跟随约柜、跟随圣灵的路。今天约书亚记是我最后一场信息，我要与大家再分享3点，就是走进约旦，进入迦南，放下自我，进入安息，刚强壮胆，进入命定。简单一点就是说，进入迦南，进入安息，进入命定。现在我讲第1点，走进约旦，进入迦南。约书亚记开宗明义，我们一起来读第1段圣经好吗？来，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地区。今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讲约书亚记，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摩西最终却不能带领人进入迦南？为什么神要呼召约书亚来完成摩西的未尽之业？我们当然可以回溯40年之前的圣经历史，我们当然可以说那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加底斯抱怨，惹动了摩西的怒气，以致摩西失手击打磐石，没有遵耶和华为圣，于是神就不让摩西进入迦南。如果你只是这样看，我相信你在心里多少会对摩西一生的服事抱着深深的遗憾，你会叹息摩西啊，你40年在 黄昏中，四十年在米甸的旷野，四十年在旷野中漂流，带领百姓，你真是功亏一篑啊。但我们如果好好的研读圣经，我们或许可以想得更深一点。我们知道摩西代表律法，因为圣经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因为律法的功用是让人知罪，那他就无法最终的把人带进应许之地。这不是律法本身的缺陷，而是由于人的软弱和罪性。神的应许，基督的福分，所包含的所有的福分，将赐给那些不凭着好行为得救，不靠律法称义的，只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恩典的人。所以神就把迦南称之为我的安息。所以神必须把只能规范人外在行为的律法和律法的代表摩西留在了尼波山上，好让耶稣亚所代表的上帝的安息和神的救恩带领我们进入应许的迦南。当然我们不用为摩西抱屈，如果律法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路标，那么神怎么会永远把摩西撇在了尼波山，只是让他远远的眺望应许的迦南呢？大家还记得登山变相吗？在那里与耶稣谈论救赎大计的两位圣经人物是谁呢？以利亚和摩西。所以请大家记得，摩西不是没有进入迦南，而是摩西踏上迦南的时候是耶稣基督亲自陪伴他的。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你就能更深的领悟摩西的帮手约书亚最终要带领新生代的百姓过约旦河，踏上迦南，进入应许之地，这个背后的属灵意义了。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的仆人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带领百姓过这约旦河，到我赐给你的，赐给百姓的那应许之地去。我们再来看约旦河，如果把出埃及进到迦南看为是我们得着逾越节的救恩，脱离罪的奴役和辖制，最终得到生命成圣不断奔向耶稣的过程，那么约旦河似乎是一条川流不息老是横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拦阻。你要过进到迦南就要先过约旦河，我们不可能只要迦南而不要约旦河。爱我们的上帝容许约旦河的存在，是为了我们的信心多受操练。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不是没有上帝引导的。因为神对约书亚百姓说，看哪，普天之下的约柜必在你们面前去到约旦河里。一句话，你不是跟随，你不跟约柜或者圣灵，你就进不了迦南，得不到上帝的应许。如果照着圣经所说，迦南作为神赐给属他的儿女同在的安息，那么出了埃及进入到迦南的基督徒，他们在过了约旦河就要进入实际的进入一个另一个属灵的境界。原来向着罪而活的你，在过约旦的时候你就死了，如今过到约旦河里，你在基督里这是向主活着的。所以保罗有这样的话说，我们往后翻两章，PowerPoint往后翻两章，好，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恋，贪恋就与拜偶像一样。大家知道保罗在这里讲到人的死和活，讲到天上的事和地上的事。当年渡过约旦河之后，以色列人所盼望的或许就是要快快的享受牛奶鱼蜜的福分，但上帝却要他们先受痛苦的割礼。原来一个人信了主以后，只是承认自己信了耶稣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与基督同死，就是要致死自己属地的肢体，脱去救人的行为，然后与主同活，那就是要不断的寻求思想天上的事。我们信了主，不敢说肢体犯罪的律已经离开了我们， 但我们多少可以常常可以立志在主的面前向着罪去死。请记得，所有的复活都是因着死说的，没有死就不可能有什么复活。凡属肉体的都必须死，好叫神的旨意和命定可以成就在你我这些愿意靠着圣灵与主同行的人身上。虽然受过割礼的生命是残缺的，但恰恰是因为割除了生命中的那种不圣洁，我们才能活出真正的属基督的新生命。八月份杨峰牧师来到我们中间，我看到他的服事中有一种特别的恩膏，那就是祭司的恩膏。他们很容易把人带进真实的敬拜，带入至圣所的同在。杨牧师师母住在我们家里几天，跟他们一直在分享，他们就告诉我，他们之所以这些年来能够得到这份宝贵的恩膏，就是因着悔改。牧师也是一样，不断的悔改在主的面前。这几天我在中学同学群里发福音的视频，这个中学时期已经50年了，我们毕业已经50年了，刚刚建立，所以大家很热热。礼拜五的时候，我跟小组里的弟兄姐妹讲，我就把福音的视频发上去了，就等待回音。他们知道我是牧师。突然昨天有一个同学就在讲说，50年前，差不多大概我算就是69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事情。他说有一天他们家的好几块玻璃一下就被砸碎了，非常的危险，碎玻璃就掉在床铺上。突然一个声音，你就是这个人，就是我。我告诉他，带着羞愧和悔恨告诉他，我说你知道吗，带头做这件事的人就是我。我在神的面前和人的面前请求他的原谅，并请他的家人向他的家人道歉。昨天我是当着众同学的面在承认自己的过犯和罪孽，但是我里面的心却是非常的平安的。我知道，就像我刚才讲到一样，我知道我已经过了约旦河，我知道我已经死了，原来的我已经不再是我了，耶稣的宝血已经涂抹了我的罪，我知道今天我已经是基督的人。我也知道有一天我回去见我老同学的时候，我真的不能做什么，我能的就是还罪债，我能的就是告诉他们我这个人是如何蒙了上帝的拯救。弟兄姐妹，我在讲第一点，第一点的题目是走过约旦进入迦南。因为过了约旦进了迦南，我们不再一样，我们已经是耶稣基督的人了，阿们。好，现在我讲第二点，放下自我进入安息。神把迦南称之为我的安息，旷野40年，所有不幸的令人厌烦的一代以色列百姓都死了，最后能够过约旦河踏进迦南的都是以色列新生代。从属灵的意义上看，他们都应该是因着信心进入上帝应许享受属天祝福的人。所以希伯来书说，迦南的安息是一个预表，是神在基督里为他的儿女赫特存留的另一个安息。我们应该明白一件事情，当年神在异象中向摩西显现，不只是呼召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而是要最终领他们进入美好宽阔的流奶鱼蜜的应许之地。脱离法老的奴役只不过是为了日后移民迦南做准备的。神借着摩西的口告诉以色列百姓，在他的眼里你们是拣选的族类，是军中的祭司，是上帝的子民，是耶和华的军队。这些的位分仿佛天线的一道明星，指引着逾越节得赎的以色列百姓不断的往前迈进。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到神让这个家族移居埃及400年成为一个民族，从击打法老降下十灾，到逾越节羔羊的宝血，从过红海到走旷野，如果这一切的作为都未能领导以色列百姓最后定居迦南，那么就等于完全白费了。神对亚伯兰说，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一句话， 出了埃及就是为了进迦南，而不是停留在漂流的旷野。同样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得救只是为了成圣，得救是为了有一天比一天更像耶稣，而不是只是停留在福音道理的初端，或者说只知道信耶稣上天那就好了。我知道在一一的群里面你们在争论，有一天有一个农村里面开布道大会，去了好多人，因为他家看到了一条标语，信耶稣得水牛。哇，还得水牛，原来前一天刮台风，永生的永上面头被吹掉了，永生的生屁股被吹掉了，所以变成信耶稣得水牛了。以色列百姓一踏进迦南，天就不再降玛拿，为的就是让以色列能够很好的享受迦南牛奶鱼蜜的土产。同样对我们今天来说，在基督里我们不仅要得生命，而且还要去得更丰盛的生命，这就是神生我们救我们最根本的心意。阿们。所以对我们这些已经过了约旦河进入神应许的人，就要好好的珍惜神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一切的美善。就像神借着当年借着约书亚的口告诉他们的，今天你们的土地不是你们修之的，你们进到迦南都是现成的，你们的诚意早就建好了，你们的葡萄园橄榄园也不是你们栽种的整理的，你们都是现成的。就像耶稣基督里的一样，今天我们不要再重新回到流泪的旷野。可能有一些人一个生命中的难处，他们已经到了迦南的门口，却在哭着向神说，巴不得我们死在旷野，巴不得我们从打道回府再回埃及。不仅如此，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已经蒙福的，也在随流飘去，倒闭在迦南之外的坟堆里。所以圣经有这样的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好吗？不是，再往后，我们既蒙恩留下，一起来，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敬畏，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赶不上了。神在说什么？神在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接受了耶稣为救主的人还继续要赶路。如果你说你信了，但你却从来不明白也不继续赶路，请问有一天你将会倒闭在哪里呢？所以今天已经蒙恩留在迦南地享受神安息应许的人，要明白自己如今是谁。保罗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今天确实有很多人因为不认识神而不知道自己最终是谁。好像我们开车，我们突然 GPS 断了线，不知道自己的定位，找不到归家的路一样。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看到有人就是试图从别人的认可、别人的接纳、别人的笑脸中去寻找自己的身份。有的人试图从自己的职业、事业、学业、成就、他漂亮的脸蛋和身材来定义自己。也有人则试图从自己平日所穿的衣服、吃的食品、居住的居所、拥有的财物来证明自己是谁。如果不穿戴某些名牌就不能出门，不是某个品牌的东西就不吃。所以在当今世界极度动荡，我们也很容易因着自己所认同和支持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来定义自己的身份。我们会本能的拒绝和恨恶与自己立场相左的人。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今天我们为人最大的危机不是什么经济危机，乃是身份危机。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神不是急急的带领他们去征服迦南人，而是先要来受割礼，补过逾越节，先发给他们一个属灵的 GPS 来确定他们的身份，让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明白今天自己是属神所救赎的百姓，是分别为圣、单单属乎神的。不然即使他们进入迦南，也无法得到神同在的安息。真的，我们也一样，要是辛苦了半天到头来还不明白自己是谁，那就悲惨了。我最近看到一位牧师哦，美国的牧师，他的分享，他的演讲的题目是，你想让自己变好吗？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想自己变好，但是他说，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想让自己变好，如果你对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不确信。我知道今天在座的 不少的基督徒对自己的身份不那么确定，那么他说敌人就会折损你，让你变得丑陋甚至瘫痪。他这么说的，他说我是谁？我的身份是由我的过去所定义的吗？是由我当下的处境或者由别人怎么来说定义的吗？他说不，我们有来自十字架的好消息，是基督定义了你。今天围绕着你的那些事情并不能定义你，是住在你里面的圣灵定义了你。你的环境并不能定义你，是神的约定义了你。你曾经历的地狱不能定义你，是你将要过去的天堂要去的天国定义了你。你曾经的失败不能定义你，神如今的宽恕和怜悯定义了你。他说我要对所有在脸书上 Facebook Twitter 上的，甚至粘贴在教会墙壁上照片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说，许多人的点赞不能定义你，是基督为你而死的大爱定义了你。对我们基督徒而言，你为神做了什么不能定义你，而是神已经为你做成的事情，那十字架，那空坟墓，他的血，他的话定义了你。你应该，我应该告诉你，他说我们不是什么，我们不是 Google， 我们不是微软，我们不是福特，我们也不是什么星巴克，他说。于是我就加上话了，当然我们也不是中美贸易摩擦，我们也不是香港送中反送中，我们不是台湾的蓝绿总统选举，我们也不是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角力中的任何一方。所以我们不要做老凤青，我们不要做陪葬品。作为基督徒我们是谁呢？我们是世界的光，山上的城，神的子民，我们是十字架上的孩子，十字架的孩子，我们是空坟墓的果子，我们是马口楼祷告的产品，我们是被主救赎的人，是他草场上的羊，我们是被创造、被宽恕、被释放、被恩典、被拣选的人。所以我们是战士，是敬拜者，是上帝的义，是耶稣基督的教会。阿们。要不你在迦南地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认定自己是一个出了埃及、过了约旦河、最后也已经进入迦南的人，那么我们就先要清楚明白我是谁。明白了自己是谁，有了头上的属灵的 GPS， 你才知道自己的车子脚步正在走在哪条路上，你才会真正的得到神同在的安息，你才会思想天上的事，今天才不会为地上的那些没有永恒价值的事发疯抓狂。现在我要讲第三点，刚强壮胆进入命定。摩西临终之前曾经召集以色列的众民，将神对自己的托付隆重的交给了约书亚，因为他知道他不能进去，所以他在大家的面将上帝的托付交给约书亚。他找约书亚来，在以色列面前对他说，约书亚啊，你的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的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这地，不只是你，你要带领他们，我已经把教给你了。摩西死了，神又重提当年借着摩西的口早就对他说过的话，神又对他说，约书亚，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百姓过这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百姓的地区。毫无疑问，完成摩西的未尽之业就是约书亚的命定。什么是圣经上的命定呢？命定不是命运，命运是指一个人或者随波逐流，或者按照他自己的自我设计，多少带有宿命论的意味的人生之路。但是命定却是指神对我你我个人的命令、吩咐和计划。命定就是上帝对你一生的奇妙的带领，他预定你在地上的年日和活动的疆界，所有都是他定的。你会来到美国就是这样，你今天会来到116教会也是他的命定。所以先知耶利米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往后翻，再来看有没有一句话，一起来读，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了。再来一遍好吗？ 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神对约书亚的命定是非常艰巨的。当时迦南七族在科技和文明程度上已经相当的发达，圣经上说他们不仅有坚固的城邑，他们在平原上还有铁战车，哇，那个年代已经有铁战车了。可以说以色列这个在旷野中漂流了几十年的游牧民族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摩西和耶和华这个一样一再的叮咛约书亚，你要刚强，不要惧怕。恰恰就是因为约书亚心里充满了惧怕，以致觉得绝对不可能接受这个重大的托付。什么叫当刚强？当刚强就是意味着他自觉软弱。什么叫不惧怕？不惧怕就意味着他相当的胆怯。什么叫做不惊慌？不惊慌的意味着就是常常惊慌，或者已经多少次的考虑是否要放弃这个职分。这跟我们今天很多的人都是一样。再说这40年以来以色列百姓的悖逆，处处挑战摩西的权柄，仍然让他记忆犹新。我约书亚算什么？我凭什么？或者说我有什么能耐可以接受这样的重托？犹太人的传统，我看了一本书这么说的，当年约书亚被摩西交托的任务，交托的时候就吓得半死，撕裂外衣趴在地上为自己的无能开始哀哭，直到摩西把他拖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生命谁没有苦难和挣扎？谁的家中没有锥心之痛、难言之隐？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大卫的诗篇里面你会读到他对耶和华有那么多的赞美。我们一起来读大卫的诗篇好吗？来，一起来。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每一个名词大卫都不是无病呻吟。如果你读过圣经，明白大卫的经历，你就知道所有的这些都是经历。他在告诉我们，神是真的，神是活的，神是好的，神也是大的。阿们。巴不得大卫的经历能够成为你我的经历。教会正在转型，我们会遇到许多的挑战，面对许多自己尚未经历的新的服事，你我都会有害怕，都有自己所要面对的耶利哥大城。这一次有10来位新任的组长，我相信大家多少也会有点焦虑，有一点惧怕。其实我的牧师也一样，跟你们一样，想到这些年教会有这样的服事和机会，我可以告诉你，我梦里都会笑。我今天跟他们一起问责的时候，我真的在笑，梦里都会笑，我告诉大家，白日都会笑。但是想到作为一个牧师要在异象中带领这样一个教会，有时候我醒来就睡不着觉，责任太大。我们回到约书亚的故事里面，要是说约书亚和我们一样，他也有他的惧怕，他的焦虑，大家应该还记得圣经中非常经典的那一幕。在攻打约利哥之前，约书亚作为三军统帅，他一个人只身前往耶利哥大城前面，在打探敌情。他在思想这个城到底怎么打，我们连攻城的器具都没有。突然有一个天使在他面前拿着刀，作为战士他就问，死活不管了，你要告诉你，你站在我的面前是帮我的还是帮对方的？这位天使没有回答他，只是告诉他，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一下他醒了，原来在敌我双方之间还有第三方力量存在，那是耶和华的军队。如果是耶和华的军队，我怕什么？四方，我只要做个小女孩跟着你，拉着你的手前行就可以了。所以那个时候说，我主，你有什么吩咐我仆人的？不说了，不打仗了，我再跟随你就够了。上帝告诉他，把你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你的分别为圣归我的，其他的事你就不管，这场战争是我领导的。今天也是一样，我有一天会跟弟兄姐妹讲，把这个谜底全部解开，为什么教会可能有这样的职堂，神在做什么，今天所有的一切神在告诉我们什么。盼望我们能够从约书亚的故事中得到帮助，当我们面对耶利哥大城的时候，唯愿我们能够在耶和华军队元帅的面前俯伏，脱下我们的鞋子， 从人生的焦虑、挣扎和恐惧中走出来，包括你在服事中的恐惧中。我们要感恩的是，在圣经中，我们看到耶和华不仅呼召约书亚，他也把约书亚当作以色列人的代表，将属天的权柄、福气和力量都赐给他。所以耶和华亲口对他说，他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里，仗还没打我已经交给你了。 OK， 不要怕，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神在说什么？是的，刚强壮胆进入命定是神的呼召，是神的心意，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放下自己，将主权交给神，我们的里面才能有从神来的勇气。我在说，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不是要你我自己去摸着石头过河，乃是要我们走一条跟随约柜、跟随圣灵的路。所以当约书亚最后走完了、完成了耶和华所交托他的使命，回顾自己在神手中一生的命定，他深感神的怜悯、信实和恩典。他告诉以色列百姓，他和他的家最终的选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他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在这里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三个要点是：走进约旦，进入迦南，放下自我，进入安息，刚强壮胆进入命定，进入迦南，进入安息，进入命定。盼望约书亚在神和人面前的选择也能成为你我的选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这差不多大半年来你一直借着约书亚记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愿我们的灵能打开，真的明白今天教会的职堂就在你的心意中，就是要让我们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不是凭着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才能，乃是凭着耶和华的灵去执行的。神啊，借着这一次职堂，你开我们灵里的眼睛，让我更深处依靠你的心。主啊，我们知道常常得罪你，所以你也常常借着饼杯的聚会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跟你相交，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被你的宝血买赎的，我们的生命是你的生命所换回的。你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可以靠着主的恩典继续往前，在这个地上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